为爱，山川为然。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在忙碌的生活中，为心灵预留片刻的安宁，与主同行。由陆娇为你带来的每日读经，让神的爱点亮你的一天。
你能眼日揭开就发出亮光，是与人同道。诗篇119篇130节。大家好，我是陆佳。四福音当中一共记载了两个耶稣基督的家谱，一个记载在马太福音1:1-17，另一个记载在陆佳福音3:23-38。经常都会有人问说，这个家谱为什么记载在马太福音的一开始呢？家谱都讲到哪个生哪个，哪个生哪个，咋那种多的篇幅，也晓不得有什么意义。所以很多人在读马太福音的时候，只从第18节开始读，把前面的家谱就省略了。其实这一段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把这一段丢掉嘛，就好像是把明白上帝作为的钥匙丢掉了。在接下来那一周，让我们一起来探索那个隐藏在耶稣家谱后面圣灵所要告诉我们的非常丰富的信息。耶稣基督的家谱，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家谱是代表整本的旧约，其中是整个旧约的故事。圣灵透过马太把旧约的精华都凝聚在这17节经文当中，好像是在告诉我们说，如果要明白我们的主耶稣，就要从整本的旧约圣经开始。整本旧约圣经一共有39卷，现在圣灵把它浓缩在这17节经文当中了。为什么要这种做呢？目的是什么呢？我们过去两天所读的第一节经文，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就是一个说明。在旧约的时候，亚伯拉罕的儿子是一件大事，大卫的儿子是另一件大事。但是现在你看见这两件事都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神的旨意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这些都要成为一国，都要归于义。在旧约，你看见亚伯拉罕，你看见大卫，你又看见以撒、雅各、法勒斯、所罗门等等，你会发现在旧约里面有许多的人，但是这些许多的人都指向一个人，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在旧约圣经当中有许多的人物，就好像许多的拼图的小块块一样，这叠一块，那叠一块。等到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你才会发现把这些小块小块的拼在一起，原来是一个人。旧约里面许多的人原来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这个是圣灵在马太福音当中所做的奇妙的安排。我们无法读每一个家谱当中的人物的故事，我们只采取重点阅读，至于还没读到的人物，就请你自行查考旧约的经文。马太福音开宗明义的就记载耶稣基督的家谱， 但那目的就是要向犹太人见证耶稣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大卫的子孙，就是神所应许要赐给犹太人的弥赛亚君王耶稣基督。因为君王必须要有家谱来证明他的家世和来历，要不然咋个晓得这是君王呢？此外，马太使用耶稣基督的家谱这个词，会让一个犹太读者联想到创世纪的类似的记载。在那些经文，比如说创世纪二章四节当中说创造天地的来历，也比如说创世纪的五章一节亚当的后代，再比如说创世纪六章九节四章一节十一章十节二十七节，那就说呢他们是某某某的后代等等等等，都和马太所用呢有类似的语法。这个不是巧合，这个是圣灵启示马太之中写出来的。这种写既说明一个真实的谱系，又说明一段重要的家世关系，表示耶稣的降临是一个新的开端，也是一个新关系的开始，一个在上帝的计划当中承前启后的时代即将开始。但是如此重要，实在值得神的儿女们花时间从这份家谱当中去细细的体会上帝那奇妙的智慧。犹大国在公元前587年亡国被掳后，以色列人虽然流落到中东及附近国地，但是他们的家谱仍然被妥善的保存。大家可以参考以斯拉记八章一节、尼希米记七章五节。到耶稣的时代，圣殿旁边还有附赠机构存放所有以色列人的家谱，每个人的家谱都可以公开的查询。在马太福音成书的时候，也就是大概公元六十多年，耶稣的家谱仍然可以查询得着。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到公元七十年以后，因为犹太人叛乱，所以罗马人镇压他们，圣殿被烧毁，所有的附记资料就全部都被毁灭掉了。现今犹太人的家谱已经失传了，所以再也没有一个犹太人能够证明自己真的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今天如果还有人宣称自己是弥赛亚，他也一定拿不出一份真实的家谱来证明他自己的身份。但是感谢主，我们不需要担忧这些事情，因为弥赛亚已经来了，他的证明就在福音书当中已经写明了。如果耶稣不是弥赛亚，就不可能有弥赛亚，因为再也没有的家谱可以验明正身。马太用耶稣基督的家谱来开启一连串旧约预言应验的篇章。我们将要在日后的灵修当中一一看到这些预言。我们可以将这些旧约预言看成一组只有为神所高牧的弥赛亚才能复活的指纹证据。有了这些指纹，犹太人就能排除假冒的基督，得到真正救世主的凭证。马太就是将告诉他的读者，这些预言都完全无误的应验在耶稣的身上，只有耶稣历史上仅有的一个人复活上帝的受膏者的预言之吻。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随着圣灵的引导，陆陆续续的明白这些家谱以及预言背后的意义的时候，请你预备好你的心，迎接那即将带给你生命的震撼。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呢必定不饿，信我呢永远不渴。圣经约翰福音六章35节，
爱在人间，
爱在人间，
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的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的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
认识耶稣是人生中头等大事。生命的重心不在于你，因为你是因耶稣的目的而生，也是为他的目的而活。欢迎收听《感读认识耶稣》。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朋友多佳，欢迎收听为你分享的《感读认识耶稣》系列节目。今天的主题是：夜入室卫，怎能叫他再歇呢？独家邀请你打开你的圣经，我们来读一处经文。马太福音5:13，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歇呢？也毫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此处经文记载的前提背景，耶稣的登山宝训。耶稣上了山，向门徒宣讲他的教训，也是对今天的每一位愿意跟从耶稣基督的基督徒所讲的：信徒应做盐与做光，从行为上活出基督的样式来，这是我们的生活准则，也是神给予基督徒人生目的之一，建立基督徒的品格。主耶稣基督提出他对基督徒的要求，基督徒是世上的盐，盐有洁净的力量，盐也有防腐及调味的作用。洁净、防腐、调味三层来逐一分析。盐若失去了味道，便成了无用的废品了。基督徒应身体力行，遵行主耶稣的教训，服侍人群，才不至于变成无用，被人践踏。这个世界不是一部分败坏，乃是全面性的败坏。只要我们展开眼睛看一看这个世界，打开耳朵听一听周遭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就知道这个世界啊如何的败坏。贪财爱财如命的事比比皆是，不尊重老人，父母与子女敌对，男性与女性对立，家暴、学校、职场霸凌，这样的现象随处可见。以前许多煤矿老板为了赚钱，不顾矿工的死活，发生了一件件矿难事件，包括呢现今随处可见呢某某公司因个人的利益常常拖欠员工工资，房地产发定人因资金断裂或破产，造成许多烂尾楼闲置房屋出现，干甚者还捐款逃走，让买房的老百姓一夜之间人财两空，遭受沉重的打击。不放的死增多，冤案一桩又一桩，群众们啊常常成为吃瓜群众。第一，盐有洁净的力量，你们要自洁。盐在人们的生活中常常被使用来清洁食物或是消毒，颗粒状的结构不仅能够接近食物表面的残渣、去污、去除衣物留下的渣子等等，使清洁呢更加的彻底，同时也有杀灭细菌的效果。整本圣经不断的提到一个重要的真理与呼吁，提摩太后书2:21，人若自洁，狐狸白洁的死就必做贵重的器皿。基督徒拜神使用前需自洁，从心思意念、内里到外面的一言一行，都由神的话掌管、规正、督责、教导、学习，带出悔改的新生命，有盐洁净的功效。自洁的生命也有洁净的力量。第二呢，盐也有防腐的作用，防止食物变坏。在冰箱还未出现的年代，盐就是人们最常用的防腐剂，来保存食物的方法。鱼内离开水是很快变坏呢， 特别是在炎热的地方，死了的鱼发晒个两三天就会发出强烈的鱼腥臭。人们啊，常常用盐把晒干的鱼制成咸鱼，这样呢可以存放很久，鱼也不会变坏，就是因为盐能够防止食物变坏。同样呢，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也有防腐的作用，能够阻止这个世界变坏，或者是将变坏的速度放慢。这要基督徒活出马太福音五章前面所提到的基督徒的品格。主耶稣的登山宝训开始时提到的是各样的生命性情，有虚心、哀痛、温柔、饥渴慕义、怜恤人、清心、使人和睦、为义受逼迫，这些都是关于信徒的品格和道德行为。基督徒有反复的能力，起码是自己不随波逐流，就是不在这个败坏的洪潮中成为一份子，而是一个精致的利他主义。这样呢，社会上就会少一个只顾利己、不顾他人，甚至是损害他人、无利于社会的人。再进一步来说，基督徒可以关注社会不公正之风，甚至呢，对一些明显的败坏行为提出正向的观点，呼吁人留意。透过教育，也可以在生活与工作、人际关系中去帮助人建立正向的思想。做一个存铅板的心，为正义的事，行公义、好怜悯的属神的儿女。第三，也能够调味，增添食物的滋味，让吃的人感到好吃。这个败坏的世界需要人来给予美好的味道，好让世人认识到这个世界有美好的一面。基督徒正是神要在这个世界上发出美味的一群。有些基督徒常常探访在老人院的老人家，亦有基督徒甘愿到落后的山区，为的是叫那点的娃娃能够有受教育的机会，让人们体验到美与善。基督徒能够给世界带来祝福，使人受益得福，让更多人体会到神创造世界以来原本有的美与善，也就是神原本来要给予人享受呢。当世界充满了功利主义、自我中心，很多人将个人的利益为出发点，尽量做对自己有利益的事，不会做对自己毫无益处的事，让己意而行，这个世界变得很现实。大家呢，都为自己争取最大的利益为前提来为人处事，尔虞我诈、利己主义。但是在这个世界上，默默的角落里，仍然有很多人愿意做出奉献公益、利他主义的工作，去关心那些被遗忘的老人，又替那些学习有困难的人来补习功课，给生活困难的孤儿寡妇带去物质所需，照顾生活不便的残障人士。有些基督徒大学生呢，暑假就去到偏远的山区探访，又为青少年举办活动或是夏令营，令许多留守儿童有段快乐的童年时光，这就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味道，一种甘甜、温暖、有爱的味道，也是这个冷漠无情的世界正需要呢。主耶稣提到，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这是一个严厉的警告。盐会失味呢？盐怎么会失味呢？原因是盐本身有杂质，这些杂质是盐吸收了空气中的杂质，这样呢，它会失去了味。失了味的盐是没得用处，被抛弃，甚至呢，被人践踏。 今天就上来关照我们自己，成为基督徒，我们是否失去了也应有的作用呢？人原本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呢，本该是美善呢，只是当罪入了世界，故此呢，人有犯罪的倾向，不就近光，倒就近黑暗。基督徒借着主耶稣十字架上的救赎，将我们重价买了回来，罪得到赦免，与神恢复了原有的关系。然而，我们生命中仍然可能犯罪，或者是受到引诱，或者呢是故意随从己意而行，这样就失去应有的言的作用，也是我们常说的没得结账。没得结账的基督徒不能给人带来美善，也不能领他人归向基督，这是非常可悲呢。像主耶稣所说，是没得用处的基督徒。非信徒有很多原因不相信基督，有人说不相信有神，故此不信，也有人觉得宗教都是引人向善呢，为哪样非要信基督教，也有人认为信教后啊，不能喝酒，不能抽烟，要守很多的规矩，故此不信。也有些人说，因为他们身边所谓的基督徒有很多不好的行为，所以不信。他们还说到，认识一些基督徒跟不信的人啊，没得那样区别，甚至呢比不信的人更差。这些所谓自称是基督徒的人，心思只顾自己，又自私，甚至为自己的利益损害他人的利益，故此这些非信徒就不肯信耶稣基督。当我听到不信主的人因信主的人的坏见证而不相信时，心都痛，太可惜了，求主怜悯啊！一方面为这个违信的人而痛心，因为认不得要到哪个时候这个人才会相信，要到哪个时候他才会改变对基督徒的看法。而令我感同的是，那些自称是基督徒的人生活行为却不能接着神的基督徒，真令人痛心。因为他们不能做言的功用，不能把神的美善带给违信者，反倒是成了绊倒人的石头，真是令人痛心啊。而主说，这样的人是无用呢，被丢弃呢，因为他们是主的名受羞辱。谢谢收听，愿神赐福你。
亲爱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刘莎，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